刑侦队长在办案过程中离奇失忆，并发出一段意义不明的蓝色数字，线索越发扑朔迷离。那串数字背后暗含什么玄机？六个身份各异的密码特别行动组成员，八宗诡谲莫名的密码罪案，细微线索中隐藏的罪案真相，最后能否大白天下？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《死亡密码》，演播佳南。第一集，轰的一声巨响，乌黑的蘑菇云冲上天际，弥漫开巨大的阴影，无坚不摧的冲击波横贯荒漠，将几百米内的建筑夷为平地，烟尘震荡，火焰随之蔓延，将阴影下的一切焚烧成浓灰焦土。23个小时以后，大火自行熄灭。9月6日夜里11点，在大爆炸发生54个小时后，军队、警察和医生才有能力进入爆炸区。根据事后统计，爆炸区内15栋建筑被毁，23人死亡，136人受伤。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黑石大爆炸。爆炸发生在国家航空航天技术研究基地黑石基地中心，所有的死亡报告都来自于黑石大厦，而发生爆炸的正是这座以高科技著称的国家科研中心。爆炸规模几乎达到了一颗氢弹爆炸的1/10，将周围14栋建筑全毁。如果不是在事前基地已经撤离人员，伤亡人数将难以估量。受伤的136人都是在远处受到冲击波伤害，不算太严重。死亡的23人却是黑石基地一项绝密研究的核心人员。爆炸发生前，他们正在大厦里开会，他们进行的是一次例行会议。但在会议进行到1/3的时候，基地突然收到了其中几个人发出的信号。有一个信号显示救，另一个信号显示喝，前一个信号是会议主持人发的，后一个信号是研究项目里最年轻的程序员杨一清发的。以杨一清的快速反应，居然也只发出了一个字，两个信号都没有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基地信息部与他们联系，却再也没有收到回复。同时，黑石大厦10楼会议室的智能监控被断开，与电脑总机的联系也停止了。总控制室的技术人员看见那块区域瞬间变成了无法操控的灰色。黑石基地的领导层出于谨慎考虑，开始组织人员撤退，并派遣特遣组向10楼会议室前进。然而，失去控制的黑石大厦坚不可摧，特遣组无法进入该区域，只能折返。5个小时以后，在全基地人员和家属都已经进入安全区之后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黑石大厦变成了一团火球，巨大的蘑菇云覆盖了一切，彻底震撼了世界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爆炸发生54个小时后，军队、医生和刑侦总队的2个大队一起进入了浓烟未散的现场。他们是进入现场的第一梯队。运兵车开进黑石基地原本的大门时，探照灯扫过，刑侦总队1大队的队长李土之忍不住感慨了一声：哎，这是世界末日的节奏啊。只见黑石基地内所有的绿化植物全都碳化枯死，眼前的所有大楼几乎都烧成了空楼，1楼2楼被毁坏得尤其严重，有些楼房的高层直接翻倒下来，像被贴地砍断的树。四周一片黑暗，砖瓦碎石玻璃碴遍布，苍白的探照灯光之下，所有杂物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，一脚踩上去一个清晰的脚印，让人产生一种一步步都踩在月球表面的错觉。而这只是爆炸区的边缘。爆炸区的中心黑石大厦 只剩了半截，上半部分不翼而飞。它是采用最新科技和材料建造的，但显而易见，大爆炸正是从它的中间楼层开始的。22楼以上已经不见了，21楼到15楼中间穿了一个巨大的空洞，其中所有的东西都在高温下融化或蒸发了。15楼以下勉强还算完整。在部队简单清场之后，刑侦总队一大队和二大队直奔10楼，只有那里还有人员滞留的报告。但在发生了如此剧烈的爆炸，又经过了54个小时的静默期之后，10楼会议室里还可能有人幸存吗？李土之和二队长韩晶一前一后钻进了士兵打通的一个洞，里面就是会议室，门窗已经融化的不可能打开，洞内一片黑暗。李土之打开警用强光手电往前照去，宽敞的会议室内一片寂静，只见大堆乌黑的东西歪倒在地，他摸了一把，是碳化的桌子，桌子周围东倒西歪着很多黑乎乎的东西，另一道手电筒的光照在了其中一团黑影上，清冷的声音同时响起，无人生还。李土之将手电筒的光转了回来，在韩晶照到的东西上扫了扫，那是一团焦黑的死尸，在连桌子都碳化的高温中，怎么还能指望人能存活下来？韩晶和李土之都不感到意外，两人熟练而迅速地检查了所有的尸体，一共22具，全都烧成了无法辨认的黑焦炭。但根据黑石基地的情报，在会议室里开会的一共是23人，还有一个人哪里去了？李土之和韩晶很有默契地交换了一下位置，分别从对方刚才检查过的地方重新查起，以免发生遗漏。这次清点，他们连房间的裂缝都检查了，然而会议室里仍然只有22具尸体。联想到基地收到的旧和贺的信息，李土之和韩晶的脸色都不太好看。少了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这次前所未有的大爆炸，这惊人的死伤和损失，或许不是来自外部的破坏，而是出自内部。黑石基地给刑侦总队的23人名单中只有一个人姓贺，他叫贺岩，1966年出生，永花田大学教授，精确制导武器方面的专家，8年前调入黑石基地。那个关于贺的信息指的是贺岩吗？韩晶，李土之在一具焦尸面前停住了，表情非常严肃，你过来看一下。正站在另一具焦尸面前沉思的韩晶走了过来，一样是制式警服，也许是因为背脊笔挺，韩晶总是能穿出白领精英的气质，和李土之截然不同。但在那具尸体面前，他们都露出了同样严肃的神色，雪白的手电筒光线下，尸体下的地板也微微露出一点白光，光从尸体上透过去了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具尸体上有一个贯穿的洞。韩晶戴上白手套，迅速摸了一下那个伤口，一对，这是弹孔。李土之点了点头，表情非常难看，所以说这不是一次意外，而是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。两人将手电筒光在会议室周围交错照射，确认没有遗漏之后退了出去，各自下令在黑石大厦的废墟里寻找另一个人或另一具尸体。半小时后，一队的分析员胡烙在12楼的实验冷藏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虽然冷藏库遭受了巨大破坏，早已断电，但冷库的大门依旧是锁死的，并未打开。胡烙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打开大门，低温和特殊材质的防爆墙面保护了尸体。经过54个小时，这具尸体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，一眼就可以认出正是贺岩。贺岩低着头坐在一张金属椅子上， 穿着短袖衬衣，右手握枪，枪管塞进嘴里，嘴唇干裂，他的身上布满淤青。大爆炸虽然没能将他烧成一具焦尸，却仿佛将他狠狠地打了一顿。致命的子弹从颚部穿出，在他后脑开了一个大洞，血液和脑浆喷溅在墙壁上。在他面前的地上躺着一堆四分五裂的手机的残骸，一本撕成碎片的会议记录本，以及一台被开了三枪的笔记本电脑。在距离贺岩脚边不远的地方，躺着一支非常普通的黑色水笔。李土之戴上手套，和组员胡老、陈蛋蛋一起检查贺岩的尸体，对遗物拍照取证。除了眼前人人可见的这些东西之外，冷库里非常干净，没有别的物品，连脚印也没有。韩晶却一直站在一边一动不动地盯着贺岩看。过了足足15分钟，他突然开口：冷藏库的温度平时是多少？二队的组员蒋浩浩立刻查阅了一下冷藏库的操作规程，回答说：队长，是-45到-120摄氏度之间，有分区，但现在无法区分贺岩的尸体所在的区域当时是几摄氏度，温度显示器找不到了，温控电脑也烧了。韩晶的眼睛纹丝不动地盯着贺岩的尸体。-40几摄氏度，贺岩在这里待了不短的时间，又烧文件，又开枪射电脑，又自杀，还坐在一张金属椅子上，浑身上下居然没有一点冻伤。蒋浩浩皱了一下眉头，这个问题他难以回答。负责检查尸体的李土之也有了新的发现，贺岩的右手握枪射杀了自己，左手却牢牢插在口袋里，这个动作对一个开枪自杀的人来说非常不自然。陈蛋蛋用镊子轻轻翻开贺岩的裤子口袋，他手里果然有东西，那是刻满了蛇鳞状纹路的一根短棍，看起来很像某一种雪糕中间的软木芯棍，中间还有一条浅浅的划痕。一个很可能杀害了同事又引爆了炸弹的绝望的凶手，在开枪自杀的同时紧紧抓住口袋里的一根小短棍。李土之的眉头紧锁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韩晶仍然在思考关于冻伤的疑问。对于化学冷库来说，即使突然断电，低温也可以保持一段时间。既然贺岩身上没有冻伤，并且他后脑的血迹抛洒得如此自然，丝毫没有受到超低温干扰，也就是说，在贺岩进入冷库和开枪自杀的时候，冷库里并不冷。冷库不冷，韩晶在头脑中打了一个问号，为什么？李土之和陈蛋蛋取下了贺岩手里的蛇纹短棍，用物证袋装好封存。二队的王伟已经开始检测贺岩手机各项软件的运行痕迹，并试图恢复笔记本电脑的内容。随着王伟那台便携式终端的蓝色进程条逐渐变满，贺岩报废手机的数据逐条显现了出来。大部分软件的运行时间都终止在9月6日下午3点50分。韩晶紧紧地皱着眉头，有一种硬玉一般的沉重冰冷。笔记本的内容呢？笔记本的 CPU 显示它停止在9月6日下午3点52分。与此同时，手机里的聊天软件成功恢复，王伟点开了最近的聊天记录。贺岩对一个叫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人说：
红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滚滚长江东逝水回答：什么怎么办？贺岩说：
记住，核心技术是我的。
滚滚长江东逝水回答：
红童是属于基地的，你要基地出巨资购买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
贺岩说：
没有我就没有红童，我只要一个公平价，8000万元人民币。
滚滚长江东逝水回答：
无稽之谈。
贺岩说：
你不要后悔。
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交谈过。韩晶的视线从那几行聊天记录上掠过，停在笔记本漆黑的屏幕上。笔记本里有什么？王伟忙活了大半天，被开了三个洞眼的笔记本始终无法启动，即使拆下他的硬盘接在王伟的超强终端上， 它也仅仅显示一只粉色的巨大眼睛，此外什么都没有。韩静的目光牢牢盯在那只眼睛上，仿佛要把它看穿一样。红瞳。这只是一段动画 GIF， 不属于程序。王伟很疑惑，贺岩好像把它挪做了开机画面。笔记本里面的确被复制走了一个软件，但从残留的痕迹来看，这个软件似乎先被删减了一半，然后才被复制。二队的技术人员把贺岩的手机软件仔细检查了几次，目前看来似乎贺岩不止和滚滚长江东逝水发生了冲突，他在9月4日与科研组里面的大多数人都发生了重大分歧。贺岩想将一个叫做红瞳的技术卖给黑石基地，基地却明确表示要使用红瞳，但是不出钱购买。这就是贺岩开枪打烂自己的笔记本，枪杀所有同事，并引爆超级炸弹的理由。韩晶在心里飞快地给贺岩做评估，从黑石基地提供的情报来看，贺岩的确是一个心胸狭窄、性格偏执的人，他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，的确有可能走上极端。事情似乎变得清晰起来，贺岩与黑石基地因为红瞳闹翻，贺岩迁怒于同事，在开会时将他们射杀，随后引爆超级炸弹与基地同归于尽。韩晶，李土之将蛇纹短棍递了过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韩晶用双指夹住物证袋仔细观察，袋子里的东西是一根扁平木棍，木棍上刻画着非常小的半月形纹路，像蛇的鳞片，看得出那些纹路都是手工刻画的，并不十分整齐，中间的一道刻纹十分明显，甚至用墨水笔反复描过，显然刻画的人觉得那条纹路非常重要。一个有预谋要与黑石基地同归于尽的人，临死前牢牢抓住一根小木棍。韩晶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根短棍，一对，有疑点。李土之收拾好勘察工具，慢吞吞地站了起来，正好我也觉得有。如果贺岩一个人要完成这场大爆炸，他至少需要几个条件。韩晶说，第一，他要有枪，在没有误射的情况下还要有超过29发的子弹。第二，他要能将枪带入黑石大厦。第三，他要能获得相当多的火箭燃料。第四，他还要有遥控装置将火箭燃料点燃。贺岩有枪？负责检查现场的李土之笑了一声，他是基地射击俱乐部的教官，枪法一流，但是射击俱乐部的枪一般不准带出俱乐部。韩晶不为所动，黑石大厦是全智能控制大楼，贺岩是怎么带枪通过门口的安检的？夹带在特殊材料里，或绕过安全门，或者使用非金属材料的枪，或者干脆关闭安全门，总是会有办法的。李土之耸了耸肩，韩晶的眼睛眯了起来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淡淡的继续说，黑石基地的大爆炸明显是由火箭燃料引起的，虽然这里是火箭发射基地，火箭燃料储存量很大，但贺岩要怎么获得大量的火箭燃料？这次回答的是陈淡淡，他正在翻阅黑石基地的所有科研课题，边看边念，这次爆炸的位置在17楼的实验室，那些火箭燃料是属于旧版四氧化二氮或偏二甲井，有科研组正用它们来对比新火箭燃料的比冲性能和自燃特性，刚刚获得项目负责人的批准运入大厦。获得枪支和子弹，携带枪支进入会议室射杀22人，在别的科研组实验室里安装起爆器并成功引爆。韩晶的背脊挺得笔直，这对单人行动来说过于困难，以我的评估。他沉吟了几秒钟，坚定地说，这需要一整个操作熟练的小组互相配合才能完成。二队的蒋浩浩也点了点头，感觉像是训练有素的特工组。我们不需要评估。李土之笑眯眯地看着韩晶，回头分析会见。